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23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上周呢，发生在中国的深圳的日本学校的10岁小学生哦被杀害的这个事件，那么凶手呢是一名中国人，当然是已经被当场逮捕了。那么这个嫌犯的动机现在还搞不太清楚是什么回事。那么这个事情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他是比较含糊的做了一个交代哦，他认为说凶手是有前科的，而且纯属一个偶发个案，所以呢就是轻轻带过的。但是这个事情在日本这边哦，这个是舆论是非常的这个气愤，而且是舆论哗然的，民众这个要求要惩治凶手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后面就是日本的外务副大臣，叫做拓殖方文呢，在昨天呢就抵达了北京，向中国政府提出针对于这个案情的真相的一个要求。然后呢，这事情就有一个反转了，就是中日两国在情绪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这个里面牵扯到一个小孩子被人杀死哦，这个事情舆论已经哗然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之间宣布说要解除对进口日本水产的一个禁令，奇怪吧？但是中国方面说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Hello， 朱教授你好。
Hello， 广瑜你好，谢谢邀请。
谢谢你来参加。来，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在中国的吉林，我们美国的4名老师在这个街头也是被人这个刺杀。然后呢，后来又发生了，就是在苏州等候校车的日本母子也是遭到一位持刀的中国男人那个行凶。然后后来这个非常不幸的是杀死了阻挡凶手行凶的一名中国女性。然后就是上个礼拜在918的纪念日的这一天，深圳呢发生了一名男子对日本的小学生、下了毒手，把小孩给活活捅死、那么中国外交部表述说这是一起个案，类似的事件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好，我刚才讲的从我们美国的教师，然后另外两起是日本人的事情。来， 我想请教你啊，你认为呢，你这个新闻看下来，你觉得他能够变成偶发事件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绝对不会是偶发事件嘛。其实除了你刚才提的那两个，就是在吉林、在苏州发生之外，我们可能也会想起在靖国神社上面有一些中国的游客在那边涂鸦，还有撤料在那里的事件吧。还有早前那个巴黎奥运会，要是你们都记得的话，日本的运动员他们就是只要可能他们赢了中国队，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言论的话，在网络上面都会有攻击他们呢、还有比如说有两个，一个叫张本智的运动员，他在出发前，就是去参加那个巴黎奥运之前，他去参拜了，不是那个靖国神社哈，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他去参拜了那个东乡神社。那个神社其实就是为了纪念那些跟俄罗斯，就是1900年那个日俄大战的那个一个神社，就是其实就是祈求他们可以胜利回归嘛。然后因为他去参拜了那个，然后在那个微博里面也是突然间受到攻击，然后本来是追随他的那些人数就是突然间降了很多很多，所以很多很多，我现在只是举例了，就是我现在记得的就是有关于奥运，因为你知道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然后你知道日本人因为他们也要开拓他们的市场嘛，所以很多运动员啊，或者他们的 KOL 可能也要发展到大陆的市场，所以他们也很注重那个市场。不过但是只要他们就是去参拜了一些神社或者是什么，然后国内的那边都会说他们啊，你就是这种军国主义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去攻击他们。所以 我觉得就是除了你刚刚提的那几个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对这些事件其实一直累积出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只要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去看
OK，
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国内生活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日关系是非常敏感，然后民众在大陆的民众他们一般都是对日本人的印象非常差的
okay，
然后还有别的一些就是学术一点的，就是他们真的去做一些 survey， 其实我也要公平讲一句，就是徐的中国人很讨厌日本人，其实日本人也很讨厌中国人，就是不同的身份也反映了这一点。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看中国，就比如说日本人，他们看中国也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最不友好的国家，也就是中国肯定都是排 top three。
Okay。
所以两个国家其实都是各自有不喜欢各自对方的。
当然，可是所以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哈，日本跟中国在历史上是有恩怨的。OK， 了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历史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个时候是蒋中正，然后他用以德报怨来对待日本，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算了 OK。 当时我们看历史也是这个舆情沸腾哦，但是也没有发生说拿刀去杀日本小学生的这个事情，反而在21世纪的现在却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哦。因为我觉得朝弱者下手，这个基本上真是不能够接受啊！你认为这是教育哪里出错了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教育里面是不是出错，我不敢说，但是就等于好像我们在美国，现在我们不是都很喜欢讨论那个性别上面的那些议题嘛？然后为什么会讲到性别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小学的教育就教我们女生就是穿裙子，男生就是穿裤子，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当然现在因为在加州我们比较左翼，所以很多思想我们现在都不再这样教了。但是在就我觉得经常我就跟我的学生讲，你就用这个 gender 的就性别的这个议题，就跟中国的对日本人的教育，或者是对于日本史中日本史的那种教育，就好像我们对于男女的那种界定，他们就是从他们的教育就每天就是说给你听，日本人就是坏人，他们怎么去杀害我们，然后南京大屠杀我们死了多少人，然后他的那个八年，现在已经根据共产党最新的论述已经不只是八年，那么13年的抗战里面我们死了多少人，然后我们给他们压迫，就不停的每天就是你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不用就不需要就很夸张的去讲，但是就好像我们说女人就是这样子，男生就是这样子，女生就是比较弱一点啊，比较要有礼貌，你要多笑一点啊，男生啊你就不要哭啊，对不对？其实我们从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从小到大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对于什么叫男什么叫女，那这种教育其实在大陆就好像对于日本人的那个形象的教育一样，他们从小就是觉得日本人就是坏人，所有你看徐的，比如说有人就说啊，肯定就是他们那些日本神剧啊，就对很多那个中国人的影响，其实就算是没有那些神剧，那当然那些神剧就是夸张夸张到比可能那些小粉红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会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教育里面，无论是从他们的家里老师或者是到社会上面，他们看报或者是看那些微博那些，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所有东西坏的东西就是日本人的，他们没有好的
OK，
对不对？
了解。但是你知道吗，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事情是死了一个小孩，当然之前也是看到了这些其他的一些意外哦，但是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舆情哗然，然后日本首相这个岸田文雄他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他已经开始痛批啊，说刺杀日本男童的这个人哦，行为是非常的卑劣，要求这个中方要尽快的说明杀人的动机，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日本的这个外务的副大臣他也在22号去了北京，也要求中国政府针对于这个案情要提出这个真相。但是就在这个时刻 OK， 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中日双方就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海问题达成了共识。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当时说哦，你的这个做那个 把你的核污染排到这个海洋里面去，我是要对付你的。然后呢，我禁止你所有的这个海产到中国来。突然之间这个时刻就说，哎，没事，我现在达成共识了。所以就引起这个外界的联想，但是中国政府表示说两者完全无关。你的看法呢？
我就是也就是用一种 common sense 的角度去看，你觉得有没有间突然间日本的食物突然间干净了呢？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有没有做到任何 survey， 有没有任何一些科学报告说，哎，突然间现在他们没有污染了，突然间两天之内哈，突然间之前一直都讲到他们怎么污染啊，他们的食物怎么对我们不健康，反正突然间我们中国就可以承受到他们的污染食物了，然后完全没事了。那我只是觉得就是 common sense 嘛，
嗯，
你觉得有没有关联呢？我觉得那我的观点当然就是说肯定有关系嘛。然后现在为什么日本政府那边啊，我觉得他们为什么那么强硬？你刚刚已经提了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首相快要下台了，他也没有担忧，因为他的经济本来就没有，现在其实日本的经济没有很差，也没有太好，反正他也下任了，所以他完全没有那个压力，因为之前怕得罪中国，就是怕没有市场嘛，对不对？丧失他们可能不单是海产业，还有别的那些东西。说反正他现在下任了，所以当然他就可以比较严厉一点。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吧，你今天看到一个就是10岁，然后你看到那些图片，他的肚子那个肠都出来了，然后大腿也解剖，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很基本的回归一个人的角度，就是人性，你也没办法可以接受吧，对不对？那你不谴责一下也不行。然后你看中国外交部还有各方面他们的回应，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谴责这个暴力问题，他们就是一贯的做法就是把白色变成红色讲，就比如说他们就说啊，我们的警察还有救护人员怎么已经奋振他们的努力来拯救这个小孩，然后最后怎么，对不对？然后他们完全没有讲到那个暴力的那方，那个男人究竟他是什么？他们也，我跟你讲哈，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
嗯，
就等于之前吉林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对不对？只是说他就是一个失业游民，可能就是精神病。那我觉得这个最容易了，就是说这个人也是有精神病，但是。是不是真的精神病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还是要来谈，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中国人杀死了这个日本10岁的一个小学生哦。这件事情，现在闹的这个大家就是那种，非常的紧张。然后中国政府说，现在日本在。这个海产事业呢，我们现在要开放进口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会不会觉得说感觉上有点突兀呢？很多人相信说，哦，这个日本当初放的这个核污染放到这个大海里面去，那个时候的在西方国家一致都说这是完全安全的，而且连国际原子能都出来说没问题的，安全无虞。结果现在。本来禁止，现在又反过来了，这人民吃还是不吃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又发生了对外国人下手的这个事情哦，就是这一次呢杀死了一名10岁的日本小学生哦，这个民情激愤之际，中国政府宣布解除对日本海产的禁令。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朱教授 Catherine 朱，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谈，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啊，当年也没多久啊，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说日本在海洋里面释放有毒的这个核废料。当时的这个欧美国家没有一个是认同中国政府的说法，而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实也背书说日本在海洋里丢弃的这个核废料是完全符合安全标准的。 但是中国还是就是禁止了日本的海产进口，说要保障人民的健康，然后现在又说要重新开放日本的海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一年以前我讨论过这个话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也相信中国政府说的是有道理的，然后突然之间现在又开放了，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哈，就说因为如果真的有毒的话，这个核子污染的东西应该不会在一年之内就消失吧。我记得1945年我们美国在日本丢的两颗原子弹也要过好像十几年才会慢慢消失重建，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如果日本在海里面倒了这么有毒的东西，一年，去年的九月到今年九月，一年以后就没事了。来，我想请教这个朱教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就觉得整个这个新闻就是他们两天之后马上就说哎，海产可以进来了，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真的要施出这个善意给日本政府，也不要真的那么明显吧，对不对？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用那种批评那个暴力行动，我觉得其实更有效，比这个开放那个海产。因为其实就算他不开放这个日本给他们进口的话，其实有新闻已经报道了，很多中国农民其实根本就是去同一个区那里去偷那个日本人的海产，或者是有一些很多那些海产其实就是偷渡，从香港啊，从别的地方，其实从那个另外一个途径进入了中国，
走私。嗯哼，
对的，走私，对对对，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停啊。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吃这个日本这个寿司在大陆其实市场一直都很大，然后很多店其实他们也是，他们好像我听说哈，我听我的一些朋友说，他们是不会明显的讲说这个日产，因为中国是禁止嘛，所以他们绝对不能说哎，这个海产是从日本来，但是他们会说明这个海产不是中国的。就不是从中国海域地位的，那人家就会猜那从哪里来啊，然后反正就是很暗喻的，就好像 indirectly 就告诉人家应该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但是我们反正就是有方法把它运过来给你吃到最好的日本海鲜，类似这样子。其实很多有这样的新闻报道，或者是在 X 里面你们都看到这样。然后他突然间发生了这个事，因为可能真的反应很大嘛，而且因为上一次其实已经发生了，就是针对小孩在那个校巴上面发生，但是因为上次因为有一个国内的女士，就是他们的那个姐姐依依阿姨，非常勇敢的保护了那个小孩，因为死的那个人不是日本人，所以可能提升到那个外交的危机里面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今天死的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你有看到有一个他爸爸，听说是爸爸写的一封信，对不对？然后你看那封信，我不知道真的假，因为到今天还没有人真的可以核实知道那个信是真的假，但是我觉得只要一个普通人去看到那个信，你就会觉得这个信真的很大道，我觉得就大道过头了，我都有点不相信，我怎么有那么善的人。不过但是虽然是有点不相信，但是我觉得真的里面就是讲出了真的那个问题，究竟就是中日两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是不是大家应该真的要静心一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仇杀，尤其是今天这个小孩他其实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日本人，对不对？其实他根本就是可以看作就是一个桥梁吧。然后要是我们把这个海产这个事来 related to 这个小孩的事，我觉得这个小孩真的虽然他已经死了，大家都很伤心，但是他真的好像就是真的做了一个 bridge， 因为就牺牲了一个小孩的生命，终于现在开放了这个海产市场给中国。我觉得就是有点讽刺也好，有点什么，但是啊。对不对？我觉得直接就是肯定就是有关系，绝对不是独立事件
呀。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美国来讲哈，日本的海产还算是蛮多的哦，而且在美国日本人非常多，日本的社区很多，然后日本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海鲜呢、啊，在很多的社区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得到，就是他们的生鱼片之类的。
啊、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出来这个大声疾呼说，他们绝对要禁止，因为他要保护人民。我相信很多华人在海外看到说中国政府这样做的话，他也会相信，他也觉得说 OK， 那中国政府既然说不要吃的话，我们也就不要吃。 结果现在他又开放了，你说这个标准，你让海外的华人，这不是觉得挺搞笑的？另外一件事情 ，OK， 因为许多在中国的日本公司，在日本，就是在中国的日本公司不算少数啊，而且人数非常的多。在日本小学生被杀死以后，有些都先让员工啊送回去，送回日本去，让家属都先回日本，就是要保障员工的这个安全。同时还传出，就是日本在中国设厂的公司现在也要撤资了，要返回日本去了，认为觉得说哇，这样下去不行哎。我想请教朱教授，你认为呢？这个事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其实日本政府绝对应该要这样做，因为那个民族主义啊，现在在中国已经，我觉得就是已经发展了，因为从89年开始，他们就是有意识的在推广这种爱国教育。然后你看89年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嘛，然后那些从89年出生的那些人一直到现在也30岁，然后正是那种小粉红最大的那个群体。其实我觉得明知道这个关，其实现在中国对于日本来讲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这样他们针对学生，日本留学生，比如说在大学，我记得在武汉里面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里面他们也针对了日本人啊。然后我刚刚也述了很多，就只要就是有什么比赛，那些运动员去参赛一下，或者是他们的游客为了争流量，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大陆，就是你只要去做一些爱国的东西，比如说去日本去骂一下那个餐厅，去晒一下料在那个神社里面，争流量，然后他们可以赚到钱，对不对？他们可以变得出名，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已经发展到我觉得有一点不理性，就是为了争流量去做，然后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然后你看啊，之前早几天吧，不是在北京那个颐和园，然后有一些日本人去参观那里，然后遇到一些记者，对不对？他们也骂他，要他们赶走他们，说你们日本人不能来，所以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其实中国真的不该留啊。所以日本政府，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绝对应该要教他们的那些家属，尤其是第一，先把小孩搬走，然后其他家属也应该走，然后真的那些员工啊，比如说真的要工作，为了赚钱没办法的话，我觉得他们也要真的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因为这个是从北方吉林一直到苏州，就是比较就中国的南边，然后到现在深圳，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在发生在深圳是很不一样的，是深圳应该是中国各大城市里面的教育程度是最高的一个城市来的，因为他那里就是有高科技的公司啊，然后很多跨国的公司，所以那边绝对就是对外开放了很久，然后应该没有那么排外的思想。你在吉林发生其实好像是比较 normal， 因为918嘛，918就终于抗战开始在那边，然后那边一般都是比较民族化，对不对？苏州其实也可以解释，因为苏州那边就是很早已经开放给日本人去投资，所以苏州基本上整个村就是日本人的，说很集中，很多日本公司是在苏州，
对，
那里是住了大量的日本人，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在苏州。但是我觉得这个深圳这个地点就是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觉得 indirectly 就是反映了这种民主程序已经情绪已经去到一种很不理性，因为在深圳发生很不正常。深圳是一个一个模范城市，然后无论是教育程度啊，或者是那边的人应该就相对来讲比较有钱，也应该不是失业问题，然后因为长久了开放非常多外国人，对不对？那旁边就是广州，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那些广州针对黑人不是黑人就是那种非洲裔的那些人在那边没有发生啊，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长久有历史，就是开放，他们比较多接触这种外国人，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比较 nice， 然后他们都经商都已经非常有那个历史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生在深圳其实有一点真的一个 warning， 一个真的危险的警号。
Okay.
所以日本人绝对要把他们的人搬走的。
OK， 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吧，然后把这个留下来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来发言。你怎么看呢？中国又发生对外国人下手的这个事情，这一次是杀死了一名10岁的日本小学生，这个民情激愤啊。那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宣布说要解除对日本海产的禁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又发生对外国人下手的事情了。这一次呢是砍死了一名10岁的日本小学生哦，这个民情激愤之际，中国政府就宣布解除对日本海产的禁令。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哦。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哎呀，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10岁的小孩，他犯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被人这个活活砍死哦！这个突然之间，这个民情激愤的时候，哎，这个日本海产可以进中国了。OK， 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呀，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嘛，没有什么法，那个法治程序的嘛，想进就进，想开放就开放，进日本、进韩国、进台湾，啊，问他为什么进，他说你应该知道，就给你一句话，现在为什么解，那个开放，你问他，他也不回答，他这个就是像普通人一样。啊，我接受你，我不接受你，哎，就这样子，
有啦，
没有什么
有啦，有啦，他说达成共识。OK， 达成共识算不算？
是什么具体的内容？他也不讲，这跟普通政府不一样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啦，他跟我平常所了解的正常政府不一样嘛。
OK， 好，我觉得用正常好像正常跟不正常，我觉得好啊。OK， 我这样讲，什么是正常？你很难定义嘛，对不对？这就是人家社会主义的这个方法，对不对？你说民主国家这个思想是自由的，我要社会主义有他社会主义那一套啊。你说这个怎么你没办法比较，你知道两个制度没办法比较。OK， 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日本政府应该拒绝向中国出口海鲜。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这海鲜市场不是拿人命换来的，这种交换实际上是一种逻辑上的错乱，怎么可能就是说我、哦、你把我的人杀了，然后我就把海鲜市场向你开放？这是对等的这种交易吗？他不能拿人命来换市场嘛，对不对？日本人，所以说日本人，因为这个症结不是在什么你开放了海鲜，然后中日关系就改善了，根本改善不了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长期的仇日宣传、教育灌输的结果。这个才是症结。如果你真想改善中日关系的话，你必须要从这个根子上去解决问题。从此，把那些什么抗日神剧通通下架，不要再整天宣扬什么什么918啦，又是什么南京大屠杀啦，又是什么。反正你一天到晚都在鼓动，从小就演戏，就演什么八路军抗日，你说那幼儿园的孩子就洗脑，他能那他长大了他不去杀日本人吗？
OK 了解。我是这样觉得哈，我觉得历史是一定要记住的啦，这是一个知识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历史，但是你是不是要去仇恨别人，这是两件事哈。就好像说，如果印第安人他天天读了历史以后，他觉得说他要仇视其他的族裔，那就错乱了。我觉得重点在这里，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喂，
你好，赵小姐，你好。
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哦，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这些水有没有混在一起？
当然有啊，当然有。我们只有一锅水。
鱼游从北到南，南到东，到西，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没有嘛，
就这一锅水而已啊，对啊，
对不对？
就
是要混乱人民，这个政府呢是没有人监督是不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很奇怪，这个杀人家的哦，为什么那么凶狠？连肚子10岁而已啊，肚子的肠都露出来， 可恶嘛。那你他一直在讲别人开什么会议，好像说好了旧金山什么落实旧金山会，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他也没有讲，对不对？这很奇怪，这个政府啊，我觉得齁一定要有人监督，不监督是不行的了。
我理解，但是 OK， 我这样讲齁，监督这个部分是用在民主制度上，他社会主义他就告诉你说以党领政，以党的立场来带领政治走向，哪来的监督？这是他的制度啊，你知道吗？就想说每一个家里面都有一个家规，你到比如说我到你家或你到我家，我赵家就有赵家的这个做法，说进门要脱鞋，没有什么对与错。你到其他白人家里面，你不用脱鞋，也没有对与错啊，你知道吗？你讲的监督，它是社会主义监督的这个部分，我要是另外一回事了，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喂，
hey， 是你，请讲。
哎，你好，那个我要参加讨论哈。
好，
我想这个，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新闻的话题，最好以新闻的事实为背景，不能以个人想象的新闻事实来讨论。今天中日海产品它有这个声明共识是四点，讲到了这个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来来来，您念的这些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就回到了一件事，我们是只有一锅水的国的一个地球，这锅水从这里到那里，那里到这里，你觉得呢？ OK， 这些说辞你都可以选择相信，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发生了一个十岁的日本小学生被人砍死，然后民情激愤的时候，突然之间现在宣布他的这个日本海产的禁令要解除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应该以新闻事实为基础。
他是事实基础啊，
我绝对的伤心，我非常伤心。
嗯，
但是这个凶手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现在不清楚。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就说这个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我知道现在中国正在民族主义高涨，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是不是因为民族主义引起的 ？It's unknown， 没有人知道。我们不能就白底报的认为它是这个原因。
Okay. 那这样好不好？
这不是新闻，
那
这不是新闻的事实。
我同意。那之前面有那个杀我们美国老师，然后呢在这个苏州呢也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第三次了。你是意思就是说疯子比较多就是了，是吗？哈，喂，
我不想讨论个案，我只是觉得我们嘉宾讨论问题应该以新闻事实为基础。
OK， 可以，我是这样觉得哈。它不是数学题，你知道吗？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其实都行，你知道吗？就看你，所以我说我开放 call in 让大家一起参与嘛，对不对？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印的那些你都相信，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事实，没关系啊，我尊重你啊，谢谢你哦。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你好，赵冠宇。
嘿、hey ，
啊，因为之前的话，中共就有人质外交的这种先例嘛，就是大概1999年，就是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他把8964的王丹啊这类的异议人士，
我们讲近一点的好不好？我们讲近一点的新闻好不好？
近一点的话，陈光诚，对吧？也是达到中国的经济利益才把他放走的。还有德国的营救的一些中国异议人士都有一些经济合作，所以这件事您如问的是和经济有没有关系吗？这是中共的一个常态，您可以去查这个新闻。
OK，
就是他会用这个人命去换这个经济，或者他会有一些妥协。
可是
这个是有先例的。
OK OK， 你认为这就是不是偶发事件？这是
对，这是一个常态。其实查，您可以去查新闻。
OK，
美国之音也有报道，还有自由亚洲这些都有报道过。
OK， 没问题，因为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其实真的很难受啊，你知道吗？一个十岁的小孩被人这个肠子捅出来。 然后凶手，哎，凶手是谁不知道，反而凶手保护的挺好的，你就觉得好奇怪。然后突然之间，哎，日本海产的禁令解除了，用命可以换这个吗？我 I don't know， 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又产生很多问号，所以大家来聊聊嘛，是不是？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首先，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应该是要对此负责。其次，共产党呢，他在理亏的时候用钱来封人家的嘴，这是一贯的做法。你知道那个长白山为什么会给朝鲜吗？就是封一下嘴嘛。所以有一件事，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就是封他的嘴，你知道吧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用钱间接的或者转弯的，认为觉得
对，用土地来封嘴已经不是一次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朝鲜拿了这个土地，闭口不讲这个事呢，在危机上已经查不到了，买掉了。
来，我们能不能不讲北韩？我们能不能讲日本小学生？还有日本的海产禁令已经解除了，你知道吗？好不好？这个是我的新闻重点啦，好不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这个哈，就是一个仇恨教育多少年的结出的硕果。
哎呀，
不管是杀了那个捅了那帮美国人，还是前一段时间又杀日本人，幸亏那个最后阻止徒手的牺牲的是一个中国籍的员工。
对，
这个又接下来，这个不是说一个偶发呀，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他就是从他的舆论上啊，就是排外啊，继承那个义和团那些流氓的那个行为，所以呢，这个好不了。以后这个外国人呢，只能是价钱小些，或者是越来越多都离开，因为这个国家哈、啊，他不谴责这个，他到现在连那个人怎么回事儿都隐瞒着都不说。
嗯，
哎呀，真是可悲。这个都到什么程度了，还想那个让人都来投资了，你这儿就是下毒手。
OK，
太可恨了。
来，我当然了，这个事情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突然之间日本海产可以吃了，你觉得呢？
他理亏啊，他这是一而再三的杀日本人。对不对啊？你把军国主义跟那个普通老百姓得分开呀、啊！你这个养了一帮的这个井底之蛙，这些草莽。
OK，
哎呀，这给国家的形象简直是，哎，你想爱国吧？突然间在国际上就来那么一出，
okay.
来那么一出。
OK，
让人觉得你这是什么国家呀
？Well，OK， 来，爱之深则之切哈。中国，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记得讲一句话叫"礼仪之邦"啊。发生这个砍死这个十岁日本小学生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哎呀，这个事情确实不是好事嘛，对不对？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是，
哎呀，这个民族情绪它是肯定要存在的，因为这个作为日本人来讲，他最终他没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来，等一下，承不承认跟杀一个小孩，这能画上等号吗？不行吧 ？OK， 我们讲
的不但能画等号，还要画小于号，因为他日本鬼子替着中国人头，正在炫耀他的武力的时候。
来，我要打住你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你觉得说在历史上有的事情，然后可以去杀现在的一个人，你的名字叫做凶手，你知道吗？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希望我们能够大家理性的看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你不能讲说历史上曾经怎么样，所以现在来砍你一个人，砍一个十岁的小学生，这是对的。哦、no, 你的名字这就跟那个凶手差不了多少了，我让你下线好不好？冷静一下，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你好啊，
喂，请讲。
我是一个小粉红。
OK，
我接受着美国的好处，完了以后我还得唱着共产党的号啊。
我没有，
没有办法，但是呢，我现在被美国又洗脑了。那个时候我是接受粉红教育，一直想解放你们台湾的那些劳苦大众。
来，我们能不能不讲台湾的事情，也不用讲过去事情，就针对于这个新闻吧。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这是教育出差错了，仇恨教育才会做出这种无妄的事。
屋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嘛，这玩意儿天天 我就告诉你，赵广云，你到大陆都待个几年，你也变这样了。
对，十几亿人全部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你不要侮辱这个国家好不好 ？OK， 没关系啊，我觉得十四亿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够让你不同的意见被听见，那是另外一回事哈，好不好？它不是数学题，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广义你好啊，
好，
那个这是典型的一边倒的洗脑教育造成的后果，我看了非常震惊，包括上次苏州的这是一个很残忍、很残暴、无知脑残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就事论事，不要谈跟陈年八股的事情。这种仇恨教育从小就在中国大陆。在培养我曾经也写过文章，我说我如果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非常爱国的人，如果我没有到美国来，没有看到真实的真相、
okay.
没有了解历史，如果我还在大陆，我曾经夸张的讲过这个话。
来，我理解哈，我们就讲这个仇恨教育吧，你认为这是仇恨教育，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政府宣布解除对日本海产的禁令，你觉得呢？
仇恨教育这种洗脑仇恨教育正害的，实际上中国大陆的民众很多都是善良无辜的，他们是被这种教育这种洗脑式的教育
，OK，
唐，哎呀，真可，我看，OK，
了解。你看了以后你也心疼了，确实啊，你知道吗？一个成年人把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杀死，这算什么？这算什么男人啊？是吧？你，我们讲这个拳击赛，我们还要身高体重差不多呢。你杀死一个十岁的小孩。这没道理吧？你有种，你说你今天找一个日本人来单挑，你对一个十岁小孩、小学生下手 ，Oh my god！ 那如果人家来对付你的话，那不是一样的道理？这不吓死了！来，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广云。
嘿、hey ，
我是觉得很可恶啊，这种事情。嗯，就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好意思，就是发了一下粗口，就是。我想就是对一个这种小孩这么弱小的一个小孩下毒手，你有本事你去对你那个天天去那个拆迁给你拆迁的那个政府去对着干呢、啊、天天给你去加税的政府去对着干呢、啊、你对这个妇孺下手算什么呢？算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病态这个正不正常的这个政府。
了解，好，谢谢你。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了。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怡景汉奸，
你在说谁呢？你讲的这个话，代表你的声音让人觉得作呕。OK，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哎，你好，广元。我想说，每一部当代史都是一本历史。那个时候义和团什么样子，现在还是怎么样子？
不会吧？
这个共产党害人不浅。我大女儿还在那个国内念书嘛，他们每天都学点什么东西啊
？OK， 我来打住。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国家的制度哈，或者是教育它的方法，或者是它的文化，你决定待在那个国家，你就需要接受它的这个方式嘛。当然也许很多地方需要做调整，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讨论，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针对于新闻好不好？感谢你哈，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金风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 在中国发生对外国人下手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同时呢，现在刚好中国政府呢也宣布要解除对日本海产的禁令，那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朱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好吗？谢谢你。
好，广瑜，谢谢哈。我觉得今天的讨论都跟我之前来的挺不一样的，因为今天我觉得我听到听众的朋友他们的意见都挺一致的。第一就是对于这件事大家都非常伤感，然后都比较多同意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那种长期的那种仇外教育所影响。然后刚刚有一个听众他比较异类的，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不该去评论，然后也不该那么快就下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真相。所谓的真相就是不知道那个凶手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刚刚一开始跟广瑜就已经讲了，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真正的原因，因为中国政府是从来都不会把这个真相给我们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他是不敢把这个真相讲出来，因为真相很明显。他们为什么不敢讲？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仇外，他们就是仇视这个日本人嘛，所以不敢讲，然后就一直也不讲。啊，刚刚有个听众也想，就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谴责嘛，我们就是基于一个人性的角度应该就是要谴责，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所以谢谢你的邀请。
OK，
就这样子。
OK， 好，我们希望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希望能够平静的过去，要不然哇，这真的是很惨的一件事啊。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朱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再见。
好，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